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刚才裴明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有福的良辰》讲到我们祷告啊。我礼拜五的时候，这个礼拜五我去参加福音组啊，跟弟兄姊妹讲到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他起来做见证，讲到主恩的甘甜，讲到主爱的甘甜啊。他讲到这个那么生动啊，主的真是甘甜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停下来咽一个口水以后，他才能继续讲下去。那我们常常唱歌，觉得这是一个有福的良辰，这是跟主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可是我们常常这个脸长长的，那个好像那个甘甜不够那么真实。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啊，主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真实！我们希望借着每一次来亲近神，每一次来祷告主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实尝到这是一个有福的良辰啊，这是一个祷告的良辰。那今天早晨，因为我们以弗所书最后一讲啊，这是第24了啊，我们正好要讲到祷告。那刚才我们的诗歌已经先带我们唱到啊，讲到祷告。我想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终于要把以弗所书讲完了啊！这以弗所书是太大的一卷书，我们只能够这样子的交通过去。将来主许可，我们还可以再用专题式的交通里面好几个重要的词，好几个重要的话。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读18节一直到24节，这是最后一段了啊！18节到24节，我们翻到，我们请一同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这是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那这一段的圣经接着我们前面讲到属灵的征战。那前面我们三次的信息我们都讲到我们在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征战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严肃的征战。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征战存在，这个征战一直在进行啊。不管你觉不觉得这个征战严肃，这个征战的严肃有一天我们都要晓得，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啊。我们这一生征战的结果，那一天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今天是一个征战的时代。仇敌用各种的方法，他在这里捆绑神的儿女们，他在这里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挟制我们。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身体遭遇疾病，有人在工作上被捆绑，有人在外面碰到试探而陷入网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什么，仇敌用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他一直在做一个工作，他在破坏神家的信仰，他要破坏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场征战的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而前面的三次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神把一个得胜的地位先赐给我们，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在神儿子的面前已经是瓦解的啊。那我们今天教会所站的地位是被神摆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所以地上每一场征战或者竞赛都是人要全力以赴去达到得胜、达到成功，只有基督徒的征战反过来啊。基督徒的征战是从我们得胜的地位上出发，你已经知道你一定赢，然后我们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进入战场，而最后我们掳掠掳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征战得胜的秘诀，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基督的得胜，而我们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开始我们属灵的征战。所以现在很多的灵恩派讲强调属灵的征战， 啊，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到征战。那又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不讲征战啊，天天就是迷迷糊糊的过日子，那这两个都失去平衡。那有的人完全不讲征战，所以神的儿女们失败也不管，什么事情也不管。那有的讲征战又讲过头了啊，今天聚会聚不好是那个琴有问题，所以大家围着琴祷告，奉主的名把鬼从琴上面赶走啊。啊，或是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是因为啊，车子不好，让我们这个耽误了，所以他去为车子祷告。就车子上面有仇敌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去征战，不要凭着自己的观念跟认为去征战啊。所以这两个要看得合乎中道，要摆得对啊。今天神儿子率领我们在打这场征战，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征战的秘诀，第一件事情，我们是站在得胜里面，我们不要那么怕仇敌。但是也不要轻看仇敌，轻看仇敌你一定失败，你把仇敌看得太高，你自己已经手软了，你会害怕，你会不敢走主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合乎中道。第二件事情，得胜的秘诀，圣经上告诉我们，主把那个得胜的军，把那个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叫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要叫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让我们能够成就的一切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今天保罗讲完了这个全副的军装以后，保罗就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的信息，他开始讲祷告啊，祷告是一切的根基，弟兄姊妹，太重要的事情。祷告是一个基督徒长进最直接的路，祷告的生活好是一个基督徒蒙恩享受主恩典最直接的一条道路。所以祷告是一件太大的事情，而祷告又是一件最荣耀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些服事，不管是做任何的服事，每一个人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服事，而没有一个服事比得上祷告这么尊贵啊，没有一个服事比得祷告这么有果效，也没有一个服事能够比祷告所成就的还要大。所以我这次这个后面印的这个旷野宴席，尼托森弟兄的一段话，我觉得我们如果拿到的话，我们可以拿起来看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话。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啊，但是我想我去读中间摘录一两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第三行他说，此外我们每个人都当记得，在今天这个严肃的情形中，唯有教会的祷告才能成为天的出口，成为释放天上能力的通道，而这种祷告的执事又是我们所能完成最大的工作。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教会的祷告是打开天窗的秘诀，属天一切的祝福，神一切的能力和恩典像个天窗一样啊！今天教会界的祷告把天窗打开来，让神的祝福能够倾倒下来。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比祷告能够成就更大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我们看后面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如果在这里的教会，不必提到别处，就讲我们今天啊，就在现在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祷告的执事，就愿神赦免我们，因为若缺少了祷告的执事，其他一切都是虚空的，而神在地上也就没有器皿可以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不用去管别人啊，我们自己必须要先做好祷告。所以十八次弟兄也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必须向主祷告，我就是那个不会祷告的人，我就是那个祷告不够的人，先不要去管别人，我就是我，就是我这个人，我是一个没有好好祷告的人。今天教会一样，黎弟兄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管别的教会，就管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我们就要求神赦免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祷告，教会不能做任何事情，神也不能借着教会做任何事情。最后的一段，教会在今天是为着神的旨意站在地上，所以教会今天如果赶得上神的旨意，神就不受限制。教会今天如果赶不上神的旨意，神就要受限制。神是要借教会来做他所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自己是那么伟大的神，但是他却把他自己限制在我们的手中，而我们今天到底能够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实行多少，就根据教会是不是在祷告的里面站在神这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祷告是一个最尊贵的服事，一个最有效的服事，一个能够成就最大工作的一个服事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君尊的祭司，不可以出卖这个职分，绝对不可以出卖这个职分， 也绝对不可以被仇敌夺去这个职分。所以我上次在侍奉聚会里面曾经说过，我亲耳听见一个教会负责弟兄的姊妹在教会侍奉聚会的时候提出建议，他说我们弟兄姊妹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我们好不好花钱一个小时5块钱，我们去请那些不上班不做事没有工作的人来为教会祷告，24小时我们排班为教会祷告。我听了我心里面痛苦，弟兄姊妹，这叫做出卖祭司的职分，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尊贵的职分，然后我们可以扬起身来为着神家祷告，然后我们可以起来同心向神求祝福，这个职分怎么可以放掉？所以祷告不仅仅是基督徒长进蒙恩最大的秘诀啊，最直接的路，祷告是我们侍奉最有效而且最尊贵的一个服侍。同样的，祷告也是仇敌最攻击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种生活像祷告的生活被仇敌攻击的这么厉害，仇敌怕我们祷告，你一祷告，真实的祷告叫我们与地相通，与天相连接，真实的祷告让我们跟神连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光景。仇敌最怕这个，仇敌不怕你出去讲很多的道理啊，仇敌不怕你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仇敌甚至不怕你去读很多属灵的书，只要你跟源头断了关系，仇敌什么都不怕。而怎么样子跟源头连在一起，接着祷告。有仇敌攻击最厉害就是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不用我讲，我们每一个人回头去看看自己的生活，你就晓得我们生活里面最缺的一环就是祷告。等一下我们底下可能还会讲到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先不要去管别的教会祷不祷告，也先不要去管别人祷不祷告，我们先管我们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先管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真正的祷告，那么什么叫做祷告？因为我们在座有些福音朋友，有些出信的啊，有些刚刚来的，所以我想为着这些需要，我简单讲一下就好啊。因为我前一阵子讲过6次讲祷告，那如果弟兄姊妹有心想多明白，可以再去听啊。那祷告，我个人的体会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啊，就是讲到我们人跟神在圣灵里面的相会和相交。祷告不是说手怎么放啊，或者眼睛闭，或者要低头，或者要抬头，或者要跪，是不是能不能躺在床上祷告，这都不是祷告的讲究啊。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跟神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相会，那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会啊。我们跟神面对面相会，而我们跟他交通，不管是交通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痛苦，或者交通我们外面的环境，或者我们为着某一个人祷告，不管，但是那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我们跟这位神圣的神我们相会了，在圣灵里面我们跟他相会，而我们跟他交通。所以一个真正的祷告应该让我们可以碰到主，一个真正的祷告会让你觉得你碰到能力的源头，你会跟主之间恢复了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也许我们是借着一些需要，像我们生病，我们碰到困难啊，我们工作掉了，或者我们遭受打击，这些事情逼我们到神面前去。但是就像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的，他祷告蒙答应是一件宝贵的事情，但是更宝贵的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遇见了这位听祷告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祷告不要空手而回啊。所以我说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说到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啊，都是成为我们里面最大的安慰。他说到每一次的祷告就是相逢啊，那是一个喜乐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就不能明白啊，为什么祷告好像要变成一个功课，变成一个苦修的一件事情，就要求弟兄姊妹去求弟兄姊妹或者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谈到什么叫做祷告，弟兄姊妹你会 enjoy 祷告，你会舍不得不祷告。祷告不见得要关到房间或者在教会才叫祷告， anytime any place，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你都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啊。我有一个故事，我每次讲祷告的时候我差不多都会讲啊，因为实在是很感动我。我因为今天在座很多福音朋友，有很多新来的，所以我再讲一次。那这是一个祷告，非常激励我的一个祷告啊。这是我10年前我听这个焦元年牧师他亲口做的见证。他在30多年前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妻子到 Houston 啊，他的姊妹心脏很不好， 就带到德州休斯顿去开刀啊。那休斯顿的大学医学院很好，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他带到那边去开刀。那那一次在那个手术完，3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像现在这么多，你现在到处都是中国人，30年前没有什么中国人。所以他在休斯顿医院开完刀以后呢，那他的姊妹身体非常的虚弱，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啊，那医院里面送来的东西他都不想吃啊。我自己住过院，我知道我在纽约开完刀的时候，他送多少来，我大概吃不到10%，我都退回去。所以吃到第4天以后，他们医院伙食部的主任亲自跑来跟我谈，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不吃都退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一点胃口都没有。那美国人又不会做菜，好好的菠菜煮成一团黑黑的，看着都不想吃，他就是乱七八糟，那个病人在里面受折磨啊。所以他的姊妹就什么菜都不想吃，然后身体很不好。那焦牧师就一直劝他，他说你就吃吧，你就吃吧。那个姊妹那天就讲了一句话，她说我好想吃点白饭啊，配点白菜，然后一点白斩鸡啊，就这么讲了3样事情。那焦牧师就跟他讲，你算了吧。他说我们现在在 Houston 啊，这个30多年前根本没中国人。他就叫他打消这个念头，他说不可能的啊，他但是你还是要吃一点。但是弟兄这样子讲是这样讲，但是他还是向主仰望啊。就那天就很奇妙，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高高个子的弟兄进来，带着一个牛皮纸袋提的东西进来，到处在找他们的病房，那结果找到他们啊。然后这个弟兄来看他们，然后就跟他们一直道歉，他说我最近呢家庭环境非常不好啊，他说所以我也不能带什么好东西，我就带了一点点东西。那这个弟兄他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啊，但是他像信主就非常的认真啊，他开了一个中国餐馆。那中国餐馆开的话，你不卖酒就不太有人来喝，不太有人来吃饭的啊，因为有人吃饭喜欢喝啤酒，那他就不肯卖。他说我自己不喝，我也不希望别人在我这里喝，因为他信耶稣了，他就不卖酒，所以他的生意就做不起来啊，他生意就做不好，结果赔了10000多块钱好像。那后来感谢主，他依靠主，主就帮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因为律师帮他处理这些财务的事情，那不仅仅帮他免掉很多债务，而且也帮他还清了债务，所以。律师还不仅仅这样做，这个律师是个弟兄啊，又帮他在这个后来，这是后来的故事了，又帮他在 Dallas 啊，这个 Hilton Hotel 帮他介绍了一个沙拉布主任的工作，让我们弟兄后来过去。但是这个弟兄那个时候很穷啊，他的生意一直不好，一直不好。我刚刚讲的是后来的结果了啊，结果呢，他那天就跟焦牧师道歉，他说我什么都没带，我就带了这么一点东西啊，然后很不好意思，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焦牧师那天打开来。一打开来看啊，我想你们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只有3样东西，白饭、白菜、白斩鸡，3个东西。当他一打开来的时候，他们眼泪都掉下来。他们说他们那一天那顿饭觉得是在天上吃的，在主耶稣脚面前吃了一顿饭。3个简单的菜，一点点的心愿，祷告得答应，的确是蒙福的事情，但是却叫他们碰见了那个听祷告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碰到环境，碰到难处，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真的祷告会叫我们遇见主。祷告得答应我们喜乐，祷告不得答应主有他的原因，让我们属灵生命得造就。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错祷告神不听，或者我们祷告我们忘求，或者祷告我们时候没有到神叫我们忍耐，但是当不管怎样，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神不管给我们让我们遇见的是恩的主，神不给我们也让我们遇见他，这是祷告最宝贵的地方。所以真实的祷告受到人跟神在圣灵里面我们相会，我们相交，这个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心意，把我们的爱也告诉他，这叫祷告。就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多啊、我们真的更多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操练祷告。祷告是我们太大的权柄，不要随便放掉。在底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祷告啊、当他讲完整个以弗所书，尤其在他讲完征战的生活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回来。那圣经里面保罗教导我们很多祷告的学习，但在以弗所书他特别提醒我们几件事啊。那我们想从稍微看一下，他在这里祷告几个提醒。他的第一件事情要靠着圣灵，那英文里面都说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那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味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喜欢祷告？祷告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不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尝到祷告的喜乐，祷告的甜头。所以祷告第一件事情，关键的事情，必须在圣灵里面。圣灵来就是来帮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就我听过史弟兄讲到，他说有一次这个一个聚会里面请侯小姐，我想我们在座已经很少人了，除了年长的弟兄们，大家还认识侯小姐，她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女啊。别人请她讲祷告，那天她站起来，她就翻到罗马书八章这边啊，她用这么简单的话，她说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要她教怎么祷告，她站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告诉主，主，我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真的，我们都不会祷告。当你这样子谦卑伏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反而会祷告。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爱，或是一种力量，或是一种灵往深处去啊，而且会把你这个人提升起来。我不太会讲那个感觉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主的面前去，你碰到主，你会有这个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吸引，一种吸力。把你整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把你整个人提升起来。好，那就是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祷告不出来，你就连叹息完了，你整个人恢复了。就像耶稣诗歌讲的，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吸入你一切的丰富。就连你不会祷告，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诚心的啊，心灵和诚实带着你的本相到主的面前去叹息。哦，耶稣，你来帮助我。哦，主耶稣，我不会祷告，求你来教我祷告。当你这样在主耶稣面前叹息的时候，你发现你居然慢慢知道怎么祷告啊，或者你就算不知道怎么祷告，你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好很多。那第一件事情在圣灵里面，圣灵不仅仅替我们祷告，在你祷告的里面，圣灵会加力量的，圣灵常常会一下子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啊，圣灵会突然一下子把一个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祷告，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祷告的那个能力，一个 power 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学习在圣灵里面。那这个看起来很抽象，但你要去起来尝，起来经历，起来试，你就会进去。你光听的话说，哎，我不懂什么叫圣灵里面，那个太抽象了啊。那抽象就永远就是抽象的。你就起来，你就跟主耶稣说，主，我不会祷告，圣灵啊，你来教我。然后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带着一个最简单的信心跟主讲话，带着一个最简单的信心。这个信心为什么说叫它要简单？因为我们简单的信心叫做神怎么说我怎么信，不是根据我自己去信啊。我不是说信说文景明天要给我$100万我就会拿到，那个信心没有根据。信心的根据在神的话上，在神的应许上。神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我们。神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在。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带着这个把握，一个最简单的信心。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管你感觉到他感觉不到他，不管你是不是能够知道他在，但是我就是简单的相信主耶稣，我现在在对你讲话。祷告在信心里面有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爱我们的主。当你这样子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慢慢会进入什么叫做在灵里面，圣灵会来帮助你。也许时间不长啊，因为你可能碰到主很喜乐，过了20秒钟，你脑筋又跑出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操练啊。当你越操练，怎么样回到灵中，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回到灵中。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突然一下有一点圣灵的经历，或是一下子很享受主同在，祷告觉得很感觉啊，很甘甜。但后来以后好像就没有了，就只能因为我们没有继续操练。这个就像有人打高尔夫球啊，我是一个不懂高尔夫球的人，但是我只是这样举例啊。像例如说有一个洞是一个很远的洞，那平常一般人打着十几杆才能进去。今天曾彤正好不在，所以我讲没关系。你可能都要十几杆才能进得去啊。那全世界 professional 的这些高手，大概平均3杆到5杆才会进去。就有一天我这个人从来没打过的，第一次去， 结果我就一杆飞飞飞飞飞飞飞，越过湖，越过山，就嘣就进去了。啊，所有人都给我拍手啊！那真的是第一把，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一杆进去。结果那天我于洪杰打进去了。那你会不会说我很厉害？对的，不会嘛，对不对？这叫做碰巧啊，就正好跟你碰上了。你如果说打一百杆，你都是能够一杆进去，或是三杆以内进去，那你是有功夫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嘣一下子，我们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祷告里面一下子碰到主，被圣灵充满，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可是以后就不进去了，祷告没有味道啊，祷告觉得什么怎么搞的这么漫长的一条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功夫是随便来的，祷告的生活的建立决定在乎我们下的功夫。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去，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操练什么叫做在灵里面啊。当你这样多操练几次，神会圣灵会教导我们，会让我们更容易回到圣灵中啊。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讲下去。那第二件事情讲到要随时祷告啊，英文是说到 at all times 或者 on all occasions， 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场合底下，你都可以祷告啊。我想为了在座一些出信的或福音朋友啊，祷告绝对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事。祷告也绝对不是只有在基督徒吃饭以前那个谢饭祷告，祷告也不是说只有闭着眼睛才能祷告，祷告也不是说只有跪着才能祷告，都不是啊。祷告是随时都可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两方面都要平衡啊。一方面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分出时间，定时在神面前有祷告。穆安德烈讲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定时的祷告，他就不是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你不可能说我天天都是我开车也祷告，我洗碗也祷告，但是你却没有分出一段特别的时间祷告。一个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人，他不是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所以我们除了随时随处祷告以外，我们每一天还要分一点时间。你可以照着你的能力分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半个钟头，或者更长，去跟主相会去，去跟主交通，要随时祷告。不要跟主把柄啊！想到说，哎呀，我你看我礼拜五教会也祷告，礼拜天大家一个祷告，还五六个人祷告，听得都烦死了。别的教会都一个人代表就好了，你们教会这么多人祷告啊，你就觉得已经听了很多的祷告了，还要去 bargain。 那有人还说，这个三顿饭谢饭祷告，难道吃宵夜还要祷告吗？所以有人就为了这件事情还要争过来争过去啊。那到最后那个牧师给他们的结论就是，三块钱以下的宵夜不要祷告。三块钱以上的需要祷告啊，不需要去 bargain 这些东西啊。那还有一个人更厉害，他想说每天都是谢饭祷告，都是同样的，所以他每次去买那一袋米的时候，他就为那一袋米的祷告。祷告完以后，所有吃这袋米的饭，他通通就不再祷告了。他说我已经谢过了嘛，已经谢过了啊。所以人在这里 bargain 啊，在那边想要省下祷告，这是叫做不认识祷告啊。祷告你真是祷告的话，你随时可以祷告，有个随处可以祷告。那我记得我这个最后一次去见荣教士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80岁，那个癌症让他嘴巴都已经烂掉啊，他讲话很不方便。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83年。那天我有一本他们介绍一本新书，非常好的一本书，那我请他为我在上面题字。那天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一面交通他就一面停下来会跟主祷告。你可以看得到他每次都讲，你跟他交通，他一面跟你讲话，他一面会跟主交通。你问他问题的话，他常常就会停下来，哦，主耶稣，我应该怎么回答我的弟兄？他里面就在问主。那我那天请他帮我提一个字，因为我快要走了。他抱着那本书停了好久，他一直说，哦 ，Lord Jesus， 他说我应该写什么东西给我的弟兄？主耶稣，我应该写哪一句话给我的弟兄？他就抱着，就安静在那边等。你知道那一个 picture 在我里面，我不会忘记。整个嘴巴都已经烂掉，包着的一个老姊妹，安安静静抱着一本书。为了叫他送我一句话，他就安静在那边跟主交通。他一直喊耶稣，他说耶稣，我应该给我的弟兄什么话。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跟主交通。每次相逢为我心思，谢饭祷告一样，不是只有在特别聚会的时候。谢饭祷告 so sweet 啊，我们跟Jesus又在 meet，我们又可以跟主耶稣再聊聊天。底下讲到要多方祷告啊，他说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就说到祷告要多方面的，因为仇敌无往不透，所以我们要用祷告去 去把所有仇敌可能进来的空隙借着祷告把它给堵起来。你要说那神为什么不做，神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神在这里训练我们征战。当你祷告，你就会把你的心放上去，当你祷告，你会把你的责任放上去。当你祷告，有些地方你疏忽没有祷告，你发现仇敌进来了，会让你认识这个征战真是这么严肃。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聚会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忘了为讲员祷告，结果讲员病倒了没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祷告要多方啊？所以黎弟兄教导我们祷告，他说要到处下网，多方的祷告，就到处弄网，把它整个表把它给围起来。那这是讲到神如果有祝福的话，我们要用各方的祷告来盛装神的祝福，而对仇敌的攻击，我们接着祷告多方面去把它给堵起来。我们这次去西雅图聚会，我想我在祷告会侍奉聚会跟弟兄姊妹交通，那除了讲员的信息很好以外啊，那这次聚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激励，就是在西雅图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前他们说他们迫切祷告啊，他们一个礼拜大概至少两次聚在一起为了退休会祷告，他们就是一直祷告，为了参加的人，为了讲员，甚至包括为了主日学老师，他们都祷告啊，为着每一项的服侍，他们就是迫切祷告。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这次为了退休会，他也写了一封这个筹备同工负责祷告推动的弟兄啊，他也写了一封祷告信，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能够看，能够把他祷告啊，那能够把祷告的负担也传给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多一点来这里祷告啊。那最后一个点啊，在这里讲到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说到祷告的事情，就祷告的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警醒，不光是说到我们这个人的生活需要警醒，特别是讲到祷告的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警醒。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那样子一个忧伤痛苦的祷告啊。我们读，我先看38节啊，主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然后40节，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对神儿女们的祷告最后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个迷惑就是免得掉进 temptation。讲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一个世界，那今天我们不警醒祷告的话，我们会掉入迷惑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保罗也在这里劝我们说，我们不仅仅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啊。那说到祷告，这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到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这么容易失去。我想祷告的道我们听的太多了啊，大家去年才听过我讲了6次，但是现在在问弟兄姊妹，每天都有跟主有很好祷告的人举手啊，我想大家没有大家不好意思举了啊。这个祷告的生活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祷告生活。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仇敌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攻击，没有一个攻击像攻击祷告生活这么严重。当你想要祷告的时候，你有这个心愿想要祷告，但是如果你不起来祷告，你不起来抢时间祷告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找不到时间祷告。试试看，也许你第一天因为心愿很强，所以你起来了，你祷告了，第二天心愿还有一点，你又祷告，也许3天5天3个礼拜5个礼拜，你的祷告生活消失匿迹。所以常常跟弟兄姊妹交通啊，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那时候还在红木城聚会，第一次到这个曾雄立院家，那天晚上我们10点钟居然会到他家的时候，讲到祷告生活，我还特别提到这个祷告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字叫做抢，要抢时间来祷告。你如果不去争取时间来祷告的话，弟兄姊妹，你不会有时间祷告，因为仇敌可以把你所有的时间通通抢去。光有祷告的心愿不够，光知道祷告的重要不够，弟兄姊妹， 你如果不抢时间，你不主动去争取时间，你不会有时间祷告。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就连你现在在一个在院子，你突然想到说要起来好好去祷告主啊，你可以从院子里面放下工作，说我要进去祷告。就在 on your way， 在你要进你房间的路上，也许你就经过电视机，孩子正在看电视，一场很好的007或者什么电视，就把你又抓下来，你又坐在里面去看，一看可能又是一个钟头，一看可能又是过去了。也许你跪在那边，你正想要进去祷告，突然一个电话铃响，一个朋友或者电铃响，那个朋友来找你，他把你时间夺去。你会说这是巧合，没有关系，以后就不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的 pay attention 去的话，这些事情 keep happening， 一直发生。等到最后，你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一个男主，仇敌不要我们祷告。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你永远不会有。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仇敌非要它不可，因为仇敌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我们先不要讲长的，不要讲说像赵雍基他们一天5个小时、6个小时祷告。弟兄姊妹，你一天先从15分钟开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抢出15分钟去跟主祷告，试试看。当你抢出来，你经历，你慢慢去尝到祷告的重要，你自己会加深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好不好开始试着每一天强迫自己，如果有夫妻的，夫妻一起来强迫啊，那彼此提醒，我们一同来祷告。第一件事情要抢，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真正跪下去祷告了，仇敌会来破坏你的祷告，会来搅扰你的祷告。所以第二件事情，祷告中啊，也是一个字，要挡，要去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抵挡魔鬼一切的搅扰。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你坐在电视机前面去看一场电视的时候，你的脑筋不会想到什么其他的事情，很少啊。可是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跑进来，对不对？哎呀，这个好久没给爸爸妈妈写信啊，啊，还有这个腌的黄瓜好了没有啊？或者这个什么事情，你反正啊，洗的衣服好久已经洗好了，2个礼拜还没去拿，也就是很多的事情都跑进来。当你一跪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你的里面，台湾、美国到处跑，啊，中国大陆也会跑啊，这个思想就跑来跑去。一个讲到思想的乱，那另外一件事情你们也会注意，弟兄姊妹也会注意到，你平常做什么事情，这个都还有力量。当你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想睡觉，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经验？好几个人低头笑了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还有力量，你看圣经、打瞌睡，一看电视，精神都来了啊！你做什么事都有精神，但独独一跪下来就奇妙了啊！真的是奇妙，你就想睡觉，或是你原来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一跪下去突然想拉肚子了啊！突然一下子头痛了。啊，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膝盖怎么酸成这样，麻成这个样子，你非起来不可，或者心脏突然一下子心跳加速，什么毛病都出来。弟兄姊妹，说到仇敌，他抢不到你的时间，他开始来搅扰你的祷告。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花功夫去开始注意这件你的祷告生活的话，我现在讲的没有一个是夸大的。今天晚上你回家就试试看，你跪到主的面前，你跪跪看，能够跪15分钟再出来的，你已经很不错了。你试试看，你不要以为我在那边讲大话，你甚至去跪跪看，你跪个15分钟，跪个20分钟再出来，你就发现你的思想乱，身体不舒服啊，疲倦，一大堆的事情来搅扰，电话也响，孩子也哭啊，那先生说要找东西，反正什么事情那个时候通通都会来，这就是叫做仇敌的搅扰。我们要学习挡住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进去祷告的时候，电话不要接，15分钟20分钟，电话不接没关系，进去到主的面前，把所有可能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不要去烧一壶热水放在炉子上进去祷告啊，给你自己找麻烦啊！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 settle 都放好了，然后进去安静的祷告，或者把那些小家伙通通打到床上去睡着了以后，能够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祷告。你不去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更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有力量去应付这么忙碌的生活？怎么可能有力量去应付这么多压力跟要求？这个世界天天都是对我们有要求，每一天督工拿着鞭子在我们背后，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头放在枕头上，你整天忙啊！工作里面有老板做督工，家里面有家里面的督工啊，你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那电视也是个督工，每一件东西都是督工，就让你觉得我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这样紧紧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祷告中不被打岔啊！ 如果思想跑出去，我们赶快转回来；有搅扰，我们赶快转回来，多操练几次。最后呢，就为了我们所祷告的啊。当然，很多的祷告我们只是为了去亲近神，只是为了去重新得力啊。那么祷告起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重新得力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为别人祷告，为了一件事情祷告。那么祷告完，你也不要这样就没事了啊。祷告以后呢，也是一个字啊，叫做追，要去追踪，要去 monitor 你的祷告，知道这个祷告的进展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很多人祷告完就不管了，自己也不认真啊。那么神当然不对我们认真，因为你想，你今天为了一件事情祷告，那过了几天成就也好不成就也好，你都 indifference， 你根本都不在乎，那神为什么要去 pay attention？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祷告认真，祷告完我跟神祷告是认真的祷告，所以我祷告完我仍然认真，我知道神听我的祷告，神不管是成就不成就，神一定有他的原因，我还要认真去找出这个答案。神如果成就了，我们感谢主；神如果没有成就，神有别的发展，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再去找出原因。这叫做祷告完要去追踪我们的祷告，不然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也好，为了你的一件事情祷告也好，祷告到最后你会灰心，你会疲倦，因为你会觉得我祷告没有用。不是没有用，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祷告不够认真。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去祷告他啊。这个在英国伦敦有一个老姊妹啊，她年纪大的时候，她有一天她就突然生了重病，重病以后她连聚会都不能聚，她需要躺在床上，但她心里面很难过，她想说她这一辈子完蛋了啊，她也不能侍奉主，她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结果神就提醒她，神说我有更重要的服事要交给你，我要叫你成为神家祷告的祭司，我要叫你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所以这个姊妹就躺在病床上，她就为教会祷告，她常常为着教会祷告啊。她虽然不能去聚会，她虽然身体不方便，她身体有痛苦，但她躺在床上，她就是祷告。结果后来她自己所在的教会啊，这个属灵光景好像也不是很好，那她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啊，圣灵也感动她，叫她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请穆迪啊。我们知道这个穆迪弟兄，他是一个传道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弟兄，能够到英国来，而且能够到他们教会来讲道。那你知道这个他就是这样开始祷告了一阵子以后，那么在1872年穆迪第二次从美国到英国去。那穆迪这次去的时候，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心啊，他是想说我这次去我不讲道，他想要去跟英国的这些很几个有名的解经家好好学怎么读经，好好学这个怎么样在圣经上下功夫。所以他这次去，他很多的讲道他都不接受。那这个姊妹还是迫切的祷告，她说主，我们教会需要弟兄过来。但她迫切的祷告，祷告到最后呢，后来穆迪在那边有一天，他去参加别人的祷告会玩，那有那个故事上没有记载是什么事情啊，就是穆迪为了一个不得已的原因，他非答应一个教会非去不可，那果然就是这个姊妹的教会啊。所以这个穆迪那天礼拜天早上就到那个教会去讲道，那讲完道的时候，穆迪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他那天整个话都讲不出来。整个信息都不能够释放，因为他这次来没有好好要预备讲道的，所以他今天道也讲得很不好。结果后来那个下午有人去告诉这个姊妹说穆迪来了，哇，那个姊妹一听好高兴，他想神听了他的祷告，但当他知道是穆迪那天早上讲道都讲不出来啊，他心里面知道是仇敌，所以他用那一下午他就迫切的为了穆迪祷告，来迫切的祷告。那天晚上穆迪去聚会的时候，那天晚上还第二堂，穆迪根本就不想去，他一方面没有预备，一方面就觉得这个早上的道都讲废了，他就晚上都没有进去讲道。所以他站在那边去，他整个去聚会的时候就无精打采啊。等到他一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一下子圣灵的能力领到他，他那天出来的话每一句带着 power 啊。他讲讲完道的时候，他就呼召啊，因为那天有很多这个福音朋友进来，他一呼召，那天所有的福音朋友没有一个漏网，全部得救，400个人。那天他一呼召的时候，所有的福音朋友没有一个掉，400个人全部归到教会，整个教会一下子复兴起来啊！这是姊妹的祷告，他不灰心不放松啊，他就是为了他的祷告，他一直求神成就，这叫做一个恒切不灰心的祷告。所以虽然上午穆迪讲到那样子的失败，但他姊妹不放弃啊，他仍然在主的面前，他知道是仇敌在这里搅扰，他不放弃了，继续祷告。而那天晚上没有一个漏网，全部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松我们的祷告生活，也不要放弃，也不要放松我们对神所祷告的事情。那我想我的祷告就讲到这边。那最后保罗在这边提醒一个代祷的要求啊， 那就是要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神的仆人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祷告啊，是一个人那个己生命 self-centered 的那个生命彰显最明显的地方，祷告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最舍己、最向主、满了十架生命彰显的一个人一件事情。所以你从很多人的祷告里面，你发现他的祷告只有一个中心，他自己，每一件事情只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受伤、为自己的这个前途、为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为自己的祷告。 这个一个人的自私可以在祷告里面表现的，同样的一个人的舍己，一个人的十架生命，一个人向主的生命，可以在祷告中彰显的。他的心挂念着神的恩，他常常为神的里面祷告，常常为了全家的需要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一次讲祷告的时候，我特别请求弟兄姊妹啊，不要多啊，但是要真，但是要透。